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2月22号，星期四，农历是11月24。下星期四呢，就是初一，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做白话佛法十几分钟的啊这个节目。那么今天呢，啊台长呢要跟大家呢说一些关于啊这个生命体的问题。啊，生命体很多人经常要问呢，啊，我们觉悟的啊，觉悟的佛法啊，我们很多的众生不了解生命的真正的含义啊，我们人活在这世界上啊，对宇宙的奥秘一样啊，怎么样能够啊来破译和探索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人像生物一样的害怕死亡？实际上简单的讲，生命它有个本源体啊，本源体生命呢，万物的本源要找到，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今天呢，台长呢就从科学技术高科技方面和生物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哲学方面来讲一讲啊，生命的本源是什么。实际上在科学家讲的宇宙，那本来就是一个无形无相、无声无息啊、无作无为的这个本性。用佛法界讲呢，就是如如不动的这个本性。所以比方说，我现在跟你们说什么是啊这个宇宙，宇宙你们看得到吗？有形象吗？看不到啊。它有声息吗？你看你到农村的时候，你在很安静的地方，一点声音都没有的。你说这个本源体是什么？它有什么作为？它没有什么作为。所以实际上呢，用这个宇宙科学观来分析生命，它实际上是一种物质啊。用现在话来讲呢，叫光子流啊，光子流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它这个生命体呢是来自于宇宙的轴心啊发出的一种啊光，这种光呢就称为灵光啊，灵的光。所以生命的阳性啊，就是成为一种能量体。所以生命还有阴性物质，所以分成阴阳两极的生命。所以你看啊，我们比方说身体上出现阳性，出现阴性啊，比方说你今天得了什么病，化验出来呈阳性，就说明它在活动中，呈阴性它在没有活动当中，所以阳性那就出事了。所以阴阳啊，它相互在转换当中的能量的转换啊，所以爱因斯坦曾经讲过能量的转换就是这样啊。实际上阴极生阳啊，就是你的阴到了极端了，你就生出阳出来了啊。那么转化为我们眼睛看得见的阳性物质。那么台长跟大家解释一下，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那阴，比方说空气当中的那种不好的成分啊，让你伤风感冒的这个细菌，你眼睛是看不见的，它属阴的，但是你一直吸啊吸啊吸啊，等到你这个伤风感冒了，发烧了，这个时候医生说你是流感，这个时候呢其实叫阴极生阳，它就是存在阳性的物质了。所以我们生存在银河系，实际上就是在佛法当中曾经传说过的啊，叫那个盘古大帝啊，盘古大帝，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由阴阳两种物质啊，取决于道啊，这个道。 这道是什么？就是生命之路啊，这个道实际上就是用现在来讲，为什么叫阴阳两极呢？啊，你看看这个我们中国啊，这个道教里面讲究的这个阴阳观，阴阳两极，对不对？啊，讲的都是阴阳。实际上生命呢，就是由阴是灵体，阳是肉体所组成的。大家想一想，你在灵魂深处想的什么事情，谁能看见？谁能听见？但是你肉身就给别人看见，那是阳，对不对？阳体，这个是灵体。这种两种物质的组成，就是我们现在讲阴阳两极，阴阳两极啊。所以低级的生命，包括动物啦，他们以阳为主啊，他们的这个灵界就非常的啊，智商是非常的低。比方说一个狗啊，它的智商也就是2岁到3岁啊，到死都是2岁到3岁。所以狗你对它好啊，它会啊跟你一起啊，偎依在你的边上啊，像一个小孩一样啊。那么高级的或者较为高级的那些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生命呢，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以阴为主。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只是睡在床上吃吃睡睡，你说他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作用？所以以阴为主，靠的是什么？你想想看，哪一个伟大的人物，哪一个有所创造的人物，给人类做贡献的不是以阴为主吗？因为他心里想的东西，他脑子里的设计啊，对不对？他医院里的所有的这种治疗病情的一些仪器，都是通过大脑的思维啊才产生的这个行为。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实际上就是我们说动脑筋多了，思维多了，有意识了，那你这个人呢，就是阳极显阳极。那么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些呢？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大家经常说啊，我们人的生命的本源到底是什么？啊，很多人说啊，能量转化了啊，这个盘古大帝了啊，开天辟地了啊，这个宇宙蛋的爆炸啊等等啦。实际上这些传说就是来自于总的来讲，就是生命来自于宇宙本性。那么宇宙的本性，既然有宇宙的本性，我们说阴阳两极啊，那么就说明每一个众生原本就是有佛性的啊。那么众生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物质对精神的诱惑力很大啊，所以呢，众生呢以为呢啊，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得到的，所以拼命的求，对自己的精神这种物质他倒追求的少，对这种肉体的物质还有这种人间的那种物质的东西，他整天的去求啊求啊，他求的时间长了，他忘记了本性，忘记了自己的根呢，所以他就迷惑颠倒了。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比方说本来有个家啊，他经常回家看看自己的家，但是到了外面呢，整天呢赚钱啊，打工啊，然后吃喝玩乐啊，他已经把自己的家忘记了，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最后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啊。所以啊，找不到自己的啊本性，这时候我们人因为长期的生活在这个人生的红尘中，我们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忘记了自己内心的佛性和原本就有的佛性。实际上很多人知道佛的存在，但是呢 由于物质对心理的一种伤害，因为这个世界以物质为基础，现在每个人都要得到物质，其实这个物质多了，人的内心世界就变得小了。所以台长经常讲句话，当一个人在人间的东西得到越多，他在天上的得到的越少，在一个人在人间的东西得到越少，他天上的东西就得到越多。所以久而久之呢，啊，这个慢慢的物质对心理呢开始产生作用和转化。所以转化之后呢，就是以物质为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啊，并不用自己的心来好好的维护自己的纯洁的心，来对这个世界的物质加以调控，而是让这些物质来控制自己的内心，控制自己的灵魂。实际上这就是转化的作用。因为一个人本来很穷，突然间有钱了，他会对心起转化作用。所以物质唯利是图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说在唯物辩证法当中讲，实际上他就是外境已经对他产生了致命啊根本的转变，使他变得只要钱什么都不要，脸都不要了啊。所以我们学佛啊，要懂得众生虽然有佛性，但是这种佛性在我们的本性处，也就是在宇宙的啊根本处啊根本处，实际上宇宙的根本处啊，用科学来讲就是宇宙蛋，用那个我们这个传说当中的盘古大帝啊，这个宇宙蛋的爆炸而形成。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个本性，为了寻找这个本性，所以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啊这个本性之后，你就会永远活在那些啊身外之物的空间，来寻找着自己这个本性的啊这个万物皆有的本性。所以呢，你就一直朝着外方向在找，而没有朝着内心的世界来填补永不满足的这个空间。所以外面的物质世界实际上就是本性在变，所以呢我们内里的那个内心世界呢，其实要起到主控自己的欲望的一种作用，这样你才能不会失去自己的本性。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呢聊了一下关于怎么样找到生命的本源啊，用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呢，来使大家呢破迷开悟啊，也是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让他们明白这个世界啊真正的本源在哪里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受益。好，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下一次呢台长还想啊跟大家继续再就这个话题啊生命和宇宙啊这个奥秘啊来我们来做一些佛学和科学上的探索和破译。好，下次节目再见。